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11月11号到11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纽约老兵节游行。2009年11月11号，第90届老兵节大游行在纽约市曼哈顿区的第5大道上都会举行。今年的主题是自由的祝福。主办者希望通过游行，让人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法轮功学员像往年一样，应主办单位的邀请，参加这盛大的游行。无访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迫害。据大纪元11月14号消息，2009年11月13号下午3点，正当中共党魁胡锦涛前来新加坡参加第17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 APEC 之际，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冒着雨在邦林公园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呼吁各国领导人及民众站在正义一边，伸出援手，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持续了10年的迫害。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人生感悟，心静自然凉。作者：沁香飘飘。我眼望着窗外，感慨这秋日的阳光比夏季的烈日可温和了许多。我瞅着沙发边的扇子，仿佛回到了那年夏天。那次团体舞比赛正值炎炎夏日，为了排练节目，下班后都得加班练习。单位排练的同事们怨声载道，因为这是一个欢快的团扇舞，练习起来很费体力。是舞蹈团的老师给我们指导时也累得挥汗如雨。每一个回合下来，我看大家都一个个气喘吁吁，汗流满面，抢着去喝冰水。只有我不管怎么费力的动作，跳完后仍面不改色，心不跳。大家都很惊奇我的体力如此好。其实我明白，因为不管做任何事情时，内心里有种不平凡的宁静，以至于我的呼吸也伴随着我的思想协调缓和，内外一致保持着那超然的平和。这燥热令人烦的气候是外界条件具备烦恼的因素，假如我们内心更是焦虑不安、怨气烦躁，这内外的不协和只能让人更加苦恼。俗话说，心静自然凉，我是真的能体会得出它的奥妙。其实生活中的其他事也是如此，眼看一切好像棘手的事要办，你越是心慌无措，把它看得很困难，那么事情真的可能随心而化的变得更难解决，因为你从内心已经输给自己了。假如你总是保持平静怡然、信心十足的状态，成功就很近了。大家相互祝福时说，祝你心想事成。其实如果你连好的方面想都不敢想，满脑子失败的信息，成功离你就更遥远了。现在科学研究发现，人的大脑发出的信息和思维都是物质存在的东西，人想的和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对本人或他人都会有重要影响。 科学家做了个实验，就是把人生气发怒时呼出的空气取样后溶于水中，把它注射到小白鼠身上，结果小白鼠中毒死了。我们现在很多人以为自己难受了、冤屈了、愤怒了，就理所当然应该痛痛快快发泄一下，这样自己好像很解气、很舒服。有多少人想过，你心里诅咒、谩骂和伤害他人的同时，其实也是在给自己慢性散毒、伤害自身。古人讲积德损德，是很有科学道理的。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为自己的事考虑，还是涉及到其他人的利益，凡事都要按良心办事。仁义礼智信是做人的准则，也是修身养性所必须的。如果人人都真诚、友善、宽容、忍让，社会也和谐了，人自身也获得健康、幸福和安宁愉快。
古风悠悠，不弃贫主的正三爱，作者陆贞。清代安徽省蓟县有一个名叫张三爱的人，他给一户家道中落的主人为仆，年纪已有40岁了，还没有娶妻。朋友们见张三爱的主人家很穷，就劝他说，你到别人家去干不行吗？找个富裕的主人，你自然就会生活得好些呀。张三爱每听到这种劝告，总是坚决地回答说，不，只要主人还健在一天，我张三爱就绝不离开他，而去侍奉别的人。张三爱的主人年老了，缴不起官府的赋税，总被县官判处打棍子的刑罚。张三爱每次都替主人去县衙挨棍子，累计被打了上百棍，也没有怨言。张三爱的身体修长，体力强健，种了很多蔬菜，拿到城里出售，总是把所得的钱都原原本本地带回来交给主人，并且还不时地买些衣服和肉给主人。人们问他何必如此，张三爱回答说，我的主人年岁大了，我不忍心让他没有好衣服穿，没有肉吃。正是一仆胜死终且孝，清风骨节不辞劳，更有一桩感人处，待哀刑罚受棒敲，悠悠千载美名唤，意义万回颂德高。
古风悠悠，为民取命，山上奏章，作者陆文。清朝时代，沈葆桢任两江总督时，因为水灾严重，百姓们辛勤耕种，却颗粒无收，以致哀鸿遍野。沈葆桢奏请皇上减免钱粮，调发财物，赈济灾民。第一次上奏后未能得到批准，沈葆桢心中非常难过，耳边心头常觉有啼鸡豪寒之声，声声不绝，不得已又冒死写了第二次上奏的文书。等了好些天，接到圣旨，又严厉告诫不准。沈葆桢眼看着百姓一个个的饿倒在地，奄奄一息，于是又鼓起勇气再次提笔书写奏章。他的第三次请奏终于求得了皇上的恩准。这次沈葆桢的奏章中有一句很有名的话，招捧雷霆之兆，自行掩游，也闻风雨之声，难安枕席。意思是讲，下官我前两次写的奏章都没得到恩准，前两次接到皇上批复如雷轰顶，自己认识到以前任职未做到尽心服民，使百姓没有丰收积粮，我的罪过实在重大，我现在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室外的风雨之声如万箭穿心，我的百姓们粒米难见，
可怎么活呀？
沈葆桢这样一封自责自谦、声泪俱下的奏章，终于感动了皇上，最后蒙获恩准，使百姓们得到了拯救。像沈葆桢这样一位有良心的官员，在关键时刻坚定地站在维护人民利益的一边，能够反躬自责，不怕丢乌纱帽，敢于讲真相，冒死为民请命，是难能可贵的。试题清拜类钞。
纪晓岚介绍夫妻化验的妙招，作者秦自行。纪晓岚在他的《阅微草堂笔记》中介绍了一个化解夫妻怨恨的妙法，现艺术如下：先外祖母曹太公人曾对先太夫人讲了一件真实事，说沧州有位官宦人家的妻子，不被丈夫宠爱，心中郁郁寡欢，成为一种心病，致使他的性情乖戾，夫妇俩更合不来。恰巧有一位修行高深的尼姑来到本地，她前往询问自己与丈夫之间为何这样，是前世有什么怨仇吗？尼姑回答说，我不是阴间的官吏，不能查看你们配偶的名册，我也不是菩萨，不能看到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情，但是关于姻缘的道理我却知道。说到姻缘，天下没有无缘无故而相互结合的事，大概因有恩情而结合的夫妻必定相互欢爱，因怨恨而结合的夫妻必然相互对立，也有因非恩非怨、一恩一怨而相结合的，这就必然双方互有互欠而彼此相互取偿，就这么几种类型。你们夫妇也许是因怨恨而结合的，你们夫妻的这种表现，这是上天决定的，不是人为的。虽然这样，天定圣人，人也定能圣天，意思就是说人可以用善心去努力改善先天的不足。所以释迦牟尼创立佛法，准许人们忏悔改过，你如果消除你的争斗心、好胜心，收敛你的傲气，做到严以律己、宽以待人、逆来顺受，用善心去感动对方，而不用道理去与对方争辩甚至争吵，修好你自己的内心，恪尽你自己的职分，孝顺的侍奉公婆，和睦的处理妯娌关系，宽容的对待妻妾卑女，做到这些全在自己，而不用去管别人怎样，你这样做到以后，或许便可以挽回你们夫妻感情。如果只是询问双方上一辈子的原因，或者总是指责对方的过失，绝对没有任何好处。这位妻子认真地按照尼姑的话去做了，后来他们夫妻双方真的像刚结婚时那样和睦相爱。先太夫人曾用这件事告诫几位儿媳妇说，这个尼姑所说的道理真是闺阁之中解除怨恨的神咒，坚定不移的实行，没有不灵验的。如果有不灵验的，那还是因为没有坚持到底。笔者认为，那位尼姑的话讲得十分中肯，其意义和适用范围很广，不仅适用于夫妻之间，也适用于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朋友之间、上下级之间、父子之间、同事之间。总之，人与人共事相处都会产生矛盾，有的矛盾双方各自均应宽以待人、诚以待人，而严以律己，并且要持之以恒，坚持到底，这样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互相之间必能冰消怨事， 重归于好。世事阅苇草堂笔记。
冥冥之中有定数，金陵三奇梦，作者雅克。明朝金陵人吴可菊在达桥开香辣铺，他养了一只黑狗，平日很听话，后来忽然见人就咬。吴可菊没办法，带狗来找屠夫，屠夫出钱75文，吴可菊坚持要100文，没有成交。夜里吴可菊梦见一青衣人来，对他说，现在我只欠你75文，没有100文，请你交账放我去脱生吧。天明后，吴可菊以75文将狗卖了。马文生生性朴实无欺，他在金陵超库街租房，以至善为业。万历36年8月初1，他和母亲都做了一梦，梦见蜘蛛结丝将他家网住，密不透风。天明说起这个梦，无人能解。到了初11，超库街发生大火，只有他家的房子安然无恙，这才明白原来蜘蛛结丝之梦是上天来保佑他的。石村人郑莲，正德11年将参加乡试，梦见一女子将一只桂花送给他，那女子手里还有杏花一只，郑莲索要，那女子说还早。这一年郑莲中了举人。过了8年，到嘉靖元年，郑莲入京参加会试，租了公寓，睡觉时发现卧房中有一幅挂画，画中女子手持杏花，像和8年前梦中所见一模一样。这年郑莲中了进士。本文出自《金陵琐事》。
研究探索，为什么现代中国产生不了这样的重要发现？作者子珍。汉龙德维林发表于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短评论文章，虽然小却意义重大。婴儿出生时就武装了对语言、数学、音乐的基本认知单元，这样的发现提升了婴儿出生时的智力标准，挑战了当今认知、思维以至哲学理论，未来注定会产生其应有的效应。以每年新生儿1700万可排入世界国家人口列表的前60，先天优越研究条件的中国，为什么现代中国产生不了这样的重要发现呢？汉龙德维林写道，婴儿出生第一天就能感知到1、2、3以至更多数的概念。实验者展示有点的卡片或敲鼓点，通过观察婴儿厌倦和兴趣涨落，可准确得知婴儿对数的概念的感知。对于被唯物主义蒙蔽的中国人而言，任何天生俱来的能力被视为迷信和违心，这样的科研专案无法得到资金支援，无法发表，这样的科研专案迎来的只是各个方面的压力和批判。该文还指出，婴儿出生第一天就对简单和听过的音乐有记忆，他们对母语的反应不同于其他语言。更不可思议的是，婴儿出生第一天就有对美丽的感知，他们看美丽面孔时间长于平平常常面孔。这个发现使唯物主义的渐进式、飞跃式、曲折上升式、模块建构式等等诸多的认知和思维模式遭遇空前的灾难，因为他们都站不住脚。那么婴儿与生俱来的能力是哪里来的呢？现代的中国人更不敢碰这个命题了。西方科学家们已经开始研究，而现代的中国人只有走出唯物主义的蒙蔽，才能跟上西方科学家们的步伐。诗歌园地，长相思，作者子清。天悠悠，地悠悠，踏入红尘落九州，人间几度秋。风将休，雨将休，多少离人返渡舟，一凡天际流。鹧鸪天，大雪，作者云松。营野弥天大雪飞，百年罕见阵松雷。滔天冠雨红魔醉，蒙难中原神佛悲。红是尽众生为， 墨随写挡化烟灰，感情一把慈悲泪，唤醒迷魂歧路回。
下面请听正版清源。
世人觉醒，大溃逃应该是好事。作者唐金玉。世事微妙，变化无穷，我们看事物往往会随大流，这种缺乏独立思考、独立调查的模式在当今中共治下的大陆尤其严重，因为真相奇缺，所有媒体都是中共的喉舌。大家知道没有司法公正对于一个社会意味着什么，可是中共最擅长的就是搞运动，然后再平反。运动两个字成为了当今大陆人挥之不去的梦魇。在历次运动中，人们学会了做墙头草，哪边封印哪边倒，形成了一种全社会的人人自保、人人自危的便利态势。这怎么能行呢？人类应该是寻求真理、拥有智慧的，如果被变异成为邪党操控下的木偶人，那不是太可悲、太可笑、太危险了吗？可喜的是，法轮功却开创了一条反迫害、讲真相之路。如今法轮功历经十多年的被迫害，仍然一贯秉持着真善忍的理念，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改变着人心，改变着环境。比如自从高志胜、郭国听等维权律师开始为法轮功无罪辩护，也正在成为趋势。尤其中共在奥运期间非法抓捕了超过10000名法轮功修炼者以后，全国上下，从南到北，从农村到城市，大江两岸都传来了为法轮功无罪辩护的声音。即使中共对这些人权律师实施了各种恐吓威胁，甚至抓捕后肆意施用酷刑，但为法轮功无罪辩护的趋势愈发不可挡。据明慧网近日报道，广东珠海市斗门区法院于2009年10月20日对大法弟子尹训真、许淑杰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尹琦非法庭审。辩护律师韩庆芳、蓝志杰、张传利分别为三人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驳回公诉方的所谓证据和定性。尹训真和许淑杰夫妇是黑龙江省方正林业局退休职工，2009年春夫妇俩去珠海市斗门区探望他们的女儿女婿，与他们同享天伦之乐。女婿林凤斌是光宇公司珠海分公司的工程师，女儿尹琦是一家公司的行政主管，他们都是人品正派、事业有成的年轻人。正当他们全家人沉浸在阖家欢乐之时，珠海市斗门区公安局的恶警们于2009年4月10日晚闯进林凤斌家，绑架了法轮功学员尹训真、许淑杰、尹琦和未修炼的林凤斌，并抢走了家中的电脑等大量私人物品。一个多月后放回林凤斌，而尹训真、许淑杰、尹琦一直被非法关押。20日上午9点30分，斗门区法院对法轮功学员尹训真、许淑杰、尹琦非法开庭。整个法院戒备森严，院子里都是穿着警服的警察和着便衣的国保警察，他们面朝法院大门，审视着进入法院旁听的每个人，并窃窃私语。法警戴着白手套和耳麦，近30人。参加旁听的人要从法警规定的路线进入法院院内，而且要把除钱包之外的一切通讯设备及证件上交，并用电子仪器进行全身搜查。那东西遇到金属就会尖叫。律师在法院门口没等进院，就有个法警手持录像机对律师进行录像，律师严厉呵斥他不准录像，他不对律师录了，但还冲着进院的家属录像。在第一审判庭庭外，有10几个着便衣的人拿着旁听证在交谈。庭内旁听席上第一排早已坐满了人，他们不允许家属坐第一排，家属被允许5人进庭，其他的都是陌生的面孔，约30人。审判长梁海波主持对尹家3人的非法庭审。律师看到有3个公诉人，当庭提出质疑，因为起诉书上只有1个公诉人，
要求其他两位公诉人退庭，交涉后两名公诉人退出法庭。看到这里，觉得这30个陌生的旁听人很有意思，他们究竟是谁？前面已经说了，尹家家属只允许5个人进庭，不知道这是否是法律规定，还是珠海市中共自创。律师首先对漏洞百出的起诉书提出了诸多的质疑，迫使他们不得不休庭两次，对起诉书进行现场修改。第一辩护律师韩庆芳在当庭调查时询问野庆真，3月15日你都做了什么，是否在审讯过程中有刑讯逼供。尹庆真说，公安警察让其到粘贴大法标语的地方，一路上一直光着脚。许书杰当庭揭露，他们在非法取指纹时有5个便衣，2女3男，他们没有一个人出示证件，二女警死死地按住他的上身，三男警用脚踢他的腿使其失去平衡，硬掰着手腕去强行按住手往纸上按指纹，手被他们掰得青紫，1个多星期才好。蓝志杰律师指出，这是违法行为，对法轮功问题的处理具有太多的随意性。尹奇说，今年5月份国宝非法审讯时自己什么都不说，国宝信息的副队长说，你说的不是我们想要的，再这样我们就要采取不文明行为了。尹就喊警察打人，几个警察上来撕扯他，尹奇被迫害前腿受了伤，一条腿已是青紫，徐故意踢他的那条腿，说这样鉴定不出来。尹奇叙述完后，律师让他马上回头看后面的旁听席上是否有那个徐姓的警察，尹辨认后说没有。尹还说，在被关押第38天的时候，法律规定被关押的38天如无罪必须释放，询问说自己没看见批捕证应该释放，结果被施以坐火车的手段残酷迫害10天。辩护律师蓝志杰问，什么叫坐火车？尹奇回答说，坐火车就是把双手和双脚靠在一起，要走路就得爬行，上厕所裤子都无法脱下来。尹说，这10天自己几乎没吃东西，因为无法走路和上厕所。蓝志杰律师强烈抗议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折磨。辩护律师韩庆芳、蓝志杰、张传利分别为3位法轮功学员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驳回公诉方的所谓证据和定性。律师当庭提出，公诉人以刑法第300条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起诉所谓罪名根本不能成立，并要求公诉方提供出将法轮功定为某教的法律依据，但直到庭审结束，公诉方都拿不出任何依据。韩庆芳律师指出，证人没有身份证号，没有出庭作证，我们认为证人是虚假的，或证人根本就不存在。律师在最后的陈述中提到，没有任何一部法律说法轮功就是某教，办案机关在对待法轮功案件中的随意性到了想怎样做就怎样做的地步，起诉书中所列举的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不成立，并再次提醒强调说当事人无罪。在陈述阶段，许书杰问公诉人，你说我破坏了法律实施，请问我破坏了哪部法律的实施？公诉人无语。尹奇说，我爸妈是今60岁的人了，在这里无缘无故关押6个多月，父母现在都有高血压的症状，父亲200斤的体重瘦得皮包骨，而且状态越来越不好，这个责任谁来负？审判长不让他继续说，尹奇坚持说，法院是公正公平的地方，你是主持公正的人，为什么不让说话？尹还没说完，审判长匆忙结束了庭审，和另2个审判员慌里慌张地跑下座位，样子十分狼狈。家属听明白了，原来自己的家人是无罪的，大声喊着要会见被关押的家人。法警匆忙把3名修炼人带出了法庭，室内一片混乱，法警用理解同情的目光注视着家属，示意其离开。在法庭进行非法庭审时，约上午10点钟左右，珠海的警察趁律师都到法庭的情况下，慌忙窜到律师居住的宾馆进行非法搜查。仓皇溜出宾馆时，一律师的皮箱还忘记给拉上拉链。律师得知这一消息时，对这些执法人员践踏法律的行为非常愤慨。 在珠海，这次律师秉持正义的辩护和大法弟子的自辩，使在场旁听人员及警察都听闻了真相。庭审尚未结束，就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法官、公诉人、庭审大溃逃的场面。接下来的场面虽然显出很混乱，但是气氛完全由刚刚开始时的对大法弟子与辩护律师的横眉立目不屑一顾，一改为目光和善、同情、理解和佩服。还有人疾步走到律师面前，紧紧地握着手，并说希望我们以后能够保持联系。是啊，真相一显，黑白分明。尤其是那有意无意被安排的30多个神秘旁听者，以及所有中共现场服务人员，都将幸运成为真相的传播者。
昔日迫害刑恶警察，今日大法修炼者。作者海日。黑龙江某某县恶党公安派出所所长某某某，在1999年至2003年期间，在被动的压力下参与迫害大法弟子，并致使一名大法弟子在其抓捕过程中躲避抓捕而冻死在山里。此事后，他内心万分愧疚，曾在遇见死难者家属时说，如今后有困难一定要找他帮忙。后来他的妻子得重病，在他住院期间遇到大法弟子，得知真相，并劝其妻子修炼法轮功。后来回到本地，哈尔滨大法弟子帮助他们联系了他们当地的大法弟子，并帮助他们请到大法书籍。通过此事，大家深感大法的慈悲。无论谁做过什么，只要这个生命能够决心改过，弥补自己的过失，大法都给机会。被迫害的大法弟子家属的心也都是敞开的，只要这些迷失的世人，甚至做过很不好的恶事的恶警恶人，我们大法弟子都用慈悲的心对待，为他们的生命的未来而担忧，这是大法赐予我们的慈悲与宽容。
修炼故事，正行中证实大法赐予的威德。作者海日。黑龙江延寿县大法弟子 A 自修炼以来，仍长期严格要求自己，注意自己的言行，并在自己工资仅有月收入300元人民币的情况下，仍能坚持每月舍出100元做大法真相资料。他平时穿着简朴，生活简单，一直被家里亲戚不理解，甚至远离，觉得他常年穿那套陈旧的衣物，还总在大街上坚持讲真相、救助众生，是在给他们家丢脸。然而，这一观念在 A 同修的正念慈悲中得以善解，那就是在照顾瘫痪的公公期间，他的细心周到、端尿端屎，甚至在老人大便干燥时用手帮助老人往外抠，连老人的女儿们也自叹不及。每天给老人读法，在老人房间里练功，让老人受益。平时一直对他瞧不起的小叔子告诉自己妻子，我给你1000元钱，你去给嫂子买最好的羽绒服，再买个大皮靴，让嫂子穿得好些，更好的出去救人。何止千年等一回。作者布衣。在与同修接触中，常常能听到一些令人感动的故事和神奇的事。王同修今年8月回山东老家宜春寨，孝敬父母是使然，而救度众生则是王同修心中的责任。他的家乡多么需要大法弟子啊！王同修讲述了他此行的收获，他当然做得很好，可是其中谈到的一件小事却令我深思。王同修住在他父母家，典型的农家小院。一天，他的父亲对他说，这事咋得了，你回来，村里的小猫小狗都来了，撵也撵不走。王同修到院里一看，果然有4个小狗在院里望呢。这时同村的嫂子也嚷着进来了，俺家的猫咋找不着了。王同修往墙角一看，果然也有一只猫蹲那。王同修心里很激动，他心里明白是咋回事。 王虫就望着那些小狗，冲他们大声说，你们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回去吧。小狗们似乎听明白了，齐刷刷的排着队走了，此后再没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六道轮回的意思就是今生是人，下生说不定是动物了。佛教中讲，要抓紧有生之年，现在不修，什么时候修？因为动物是不允许修炼的，是不允许听法的，修了也不得正果的，功高还要遭天杀。你几百年得不到一个人体，上千年得到一个人体，得到一个人体也不知道珍惜了。你要脱生成一个石头，万年不出，那个石头不粉碎了，不风化了，也是永远出不来。得个人体多不容易呀！要真能够得大法，这个人简直太幸运了，人生难得，讲这个道理。学了师父的法，我们还知道有些动物不迷，他知道这个宇宙中将要发生什么事，得大法修炼上去就可以躲过这一劫。可是动物不允许他修，连天上的神要想提高层次都得转生成人。当了人，脑袋一洗，先前的记忆没了，就会被人世间的名利情迷住，法难得啊。同是王同修家的事，2007年，经人介绍，我去他家为其一岁多的小孙女抓拍了一些照片。这次有感于他回山东老家的事，我又听他讲了关于小孙女神奇的事，写出来与大家共思考。小孙女于2006年八月末出世，那时真把她看成是一般的小孩。不同的是，她从小就很少哭，虽不漂亮，总是笑眯眯的，不招人烦。从在月子里到至今，大便都给幸好，一次也没洗过粪便。虽不会说话，眼神能与你沟通，你说啥她都明白，叫她等着就等着。不让他动，一点也不动，非常懂事。他对法的渴求更是不寻常，不满月就开始天天放师父讲法录音给他听，他都是聚精会神，全心关注，瞪着小眼睛静心听法。现在一天一天长大，对法更是放不下，早上起床刚睁眼就指打录机，听见师父声音，从心往外乐地拍着小手笑。每次刚放完带，师父话音刚落，马上指着让换带。每天学法，无论他是否睡觉，我都大声通读。小孙女每次都恭敬地把转法轮抱在怀里，点着小脑袋，带着不停。为了尊师敬法，我告诉他不能把书弄脏弄坏，他好像非常明白，点头答应。每次翻开大法书，对着师父橡皮笑着拜呀亲呀，念念不舍，不肯放下，看他那美的滋味，能感受到师父说的愿意看小弟子，他是那样纯真单纯天真懂事。同修问他，谁是大法小弟子啊？他自豪地拍着自己的小胸脯，每次学法他都在旁边听，虽然两手在玩，时常给你答应一声，好像悟到了法理。你要问他，这句你明白了吗？他非常严肃地点头答应。有时睡觉醒来听我读法，他一动不动，静静躺着听。有时我与同修出外贴真相交贴，小声在耳边告诉他，小弟子快睡觉，奶奶要出外做正事。小弟子就是听话，一会儿他就睡着，由他爷在家看着，回来了他都不醒，最长一次睡了3个半小时。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DC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面对着众生，今天世界上的人又和以往历史各个时期的生命都不一样了，看上去都是人，有很多都是高层次来的，是神降生成为人，所以才是要救度的，要做的事情责任更加重大，也更加了不起，那么这件事情也就势在必行了。师父的法把世上的事讲得又明又透，得了法的同修 一定要修炼如初，学好法，做好讲经真相的事，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自己史前的誓约。那些与大法擦肩而过的昔日同修，回来吧，不要得之于义而失之于义，一念酿成千古一恨。世上的人明白真相就是福，法轮大法会使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常人的歌讲千年等一回，何止千年啊，人生难得，西域大法更难得。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